念佛止观修学法要啊，诸位法师慈悲，林主席，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二面，讲义第十二面丁二，成就智慧功德。那么在净土宗的传承当中呢，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方法有很多，但是呢，简单的把它做一个归纳呢，整个净土宗的修学主要的就是要我们能够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就是说呢，整个净土宗的重点啊，就是要使令我们这一念苦恼的心事能够归依在清净广大的弥陀的功德当中。那么为了要使令我们这一念心能够归依在弥陀的功德之中啊，天亲菩萨来开出了五个法门。那么这五个法门呢，就是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就是透过这五个法门的操作，能够引导我们这个苦恼的心啊，进入到弥陀的广大的功德海当中。那么这五个法门的修学呢的一个道次第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道次第。那么第一个道次第呢，就是我们修学净土第一个要先成就禅定的功德。那么禅定的功德呢，就是透过礼拜、赞叹、作愿。那么当然当中啊，有深夜的礼拜、口业的赞叹跟心中的皈依的作愿。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赞叹门，因为净土法门我们要能够专注在弥陀的功德啊，主要是以名号为所缘境，所以我们透过对名号的这个听啊，一句弥陀念诵听啊，乃至于整个三三四的音调，那么配合五点的移动啊，一方面听佛号的声音，一方面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事啊，在整个大地的五点当中啊，缓慢的移动，这个时候就能够产生一种专注的力量跟相续的力量，就把我们心中的昏沉跟调局啊，慢慢的消灭啊，那么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明了极尽的心事现前。这个时候我们安住在佛号呢，是以明了极尽的心啊，安住在这个佛号的这个功德境界。那么因为这个时候的整个心事是一种无分别住的，所以我们讲成就禅定的功德，这个是我们在归命阿弥陀佛的第一个道次第。那么有了禅定的功德以后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升起观察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佛号的所缘境当中出来，那么根据我们所学习的经论的法义啊，去观察生命的真实相，那么透过观察的一个智慧呢，来对治我们心中的颠倒。好，那么就是说，那有些人就说我念佛法门，我只要一路念佛就好，我只要成就禅定的功德就好。那么为什么要观察呢？这当中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说明，所以在这当中呢，我们先看第一颗明修观的重要，就是我们一路念佛就好，为什么要从佛号里面出来来观察生命的真相呢？这当中的理由啊，我们看憨山大师的开示，我们请这个法师先念一遍。好，那么这段呢是憨山大师呢说明我们在修习禅定以后要修观的一个理由。那么首先我们应该要先知道我们念佛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念佛的目标不是只是想要成就禅定，那么产生一种身心的一种极尽的感受，如此而已。这个在整个生命当中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功德，因为这种禅定的感受是 生灭之法随时会破坏。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念佛的目的是要了生脱死，是完成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业。那么了生脱死，你一定要知道生死的根源在哪里。从佛法的因缘观当中，我们的生死的招感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业力，就是我们曾经因为一时的糊涂所造的杀盗淫妄的罪业，这些保存在内心深处的业力啊，是招感生死的一个因缘。第二个，我们对三界的爱取，我们对三界心中充满很多的希望，我们很想要再去承受一种新的生命，我们对生命还充满了期待。那么因为心中的爱取，就会去滋润我们过去的业力。当然这个地方的重点就是在这个爱取烦恼的这个颠倒的对峙。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今天不修观，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在我们一天的生命当中啊，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事啊，有时候进入佛堂，在这个散乱心当中啊，把佛号现前，开始悉尼佛号专一安住，悉尼佛号相续安住。这个时候我们在佛堂当中呢，创造一个往生的业力，这是一种功德相。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一天都在佛堂当中，我们有时候离开了佛堂啊，就跟这个凡夫的这些杂染的境界接触，看到自己的眷属，看到我们曾经所累积的财富，看到这些生死的有为法，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生起爱取的烦恼。那么这个时候在我们心中呢，就产生了两种力量，第一个是念佛往生的力量，第二个是我们在三界当中那种念念的爱取所产生一种生死流转的力量。我们的心当中呢，就创造了两大力量呢，在心中不断的鼓动。那么这两种力量到底是哪一个力量强呢？哪一个力量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呢？好，我们看这个第十五面啊，结识劝修的地方啊。前面两段我们说过了，就是说了我们应该学佛人应该是很心平气和的来检查自己的一个生命的相貌。那么当我们不去对治爱取的时候啊，就有什么问题呢？以爱言多生习熟，念佛才发心甚生疏，又不切实际，因此不得力。那么在这两种力量当中呢，不幸的是啊，我们对三界的爱取的烦恼啊，是多生多劫的造作，那么所心习成就的。那么业力的成就就好像是一种印刷图样一样，你印刷的次数越多，这个图样的显现就更加的明显。那么我们在三界当中无量劫的流转啊，因为贪爱的烦恼的活动的次数太多了，所以它是一种强大的势力。虽然我们也曾经在佛堂当中很认真的去皈依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但是呢，因为念佛的因缘是今生才发心，所以它的一种这个念佛的次数啊，就非常的少数，而且在念佛的时候又夹带的妄想。我们在贪爱三界的时候，贪爱五欲的时候，是专心的贪爱，但是念佛的时候呢，又夹带妄想，因此呢，这个念佛的力量就显得比较薄弱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出现。所以说呢，假设我们目前的爱境能够主张不得，则临命终时只见生死爱根现前，毕竟主张不得。那么这个心事就像一个水流一样，它有一种等流性，就是说你这个上游的水流是黑的啊，到了下游的时候一定是黑的，除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加以把它转变，加以漂白。那么如果说我们心中有爱取的烦恼，也有念佛的业力，那么在我们平常都不加以修观来调整对治，到临命终的时候自然是生死爱根现前，毕竟主张不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应该啊， 我们应该很务实的来面对自己的生命的阴影，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生命当中有两大力量。好，所以说呢，憨山大师劝我们的念佛人，第一一定要为生死亲切，要断生死亲切，要在生死根上念念斩断，这样子才能够了生脱死。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离开三界，但是你要知道离开三界有离开三界的因缘，你必须改变你心中的希望。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会影响我们果报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业力，第二个是我们的希望。那么我们现在身为一个有情众生，我们对三界有一种希望，但是我们对净土也有希望，我们读到阿弥陀经，知道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我们也有希望。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三界的希望的势力强大，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不加修观来调整啊，临命终的时候就起颠倒。虽然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把佛号现前，但是我们对三界的果报的爱取啊，这个时候就破坏你念佛的力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观的理由。好，在偶遇大师的《临风中论》里面，他讲一个公案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偶遇大师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农夫，那么农夫当然是靠着种田来过活了，那么他的祖先留下一些财产啊，来靠这个种一些农作物来过着他的生活。那么他的这个田地的旁边呢，是一个大地主，财大势大。那么大地主的贪心是不能满足的啦，啊，那么他就用种种的这个善巧方便啊，就把这个农夫的土地啊占去了一大半一大半。那么这个农夫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地上的界标啊，本来是在这个地方，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自己损失很多啊，就找这个大地主来理论。但大地主他买通的这个地方官啊，他也就对他不理不睬。那么虽然这个农夫在商的申诉啊还是一样失败，但是这个农夫呢，他感到心不甘情不愿，他就咒怨，他说啊，你用前世来压迫我啊，我来生要变成一条蛇啊，找你报复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发下这个咒怨以后啊，因为他这个咒怨的势力特别的强大，所以他那个赶果的势力也就特别的快。那么他发下这个咒怨以后就开始生病了，就是他这个人的果报就慢慢要结束了。那么到最后这个病痛就治不好了，那么他就把他的儿子啊叫过来说啊，他说我这个病是没办法治了，那么我临命终的时候啊，你帮我准备棺木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你这个棺木啊要帮我留一个洞啊，不要把全部封死了。他说这个父亲啊，这个棺木都是封死的，哪有留洞的呢？他说这个我这个死后变一条蛇啊，你只要全部封死，我怎么跑得出来？那么这个儿子听到以后啊，他也就遵照父亲的遗志，那么就去订一个棺材啊，留个洞。那么这个做棺木的人也就感到好奇啊，就问这个儿子，那么儿子就把这个事说出来。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辗转的传出去啊，就这个隔壁的大夫长者也知道了。那么当然大夫长者一开始理亏了嘛，后来他就感到自己感到惭愧了，那么就这个拿着这个地契啊，来备了一份礼物啊，就来跟这个农夫谢罪，希望这个农夫能够改变他心中的业力。那么这个农夫当然他只是想要把土地要回来而已嘛，啊，所以他们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高兴就喝酒。那么喝酒的时候啊，这个农夫呢，他就喝了几杯酒以后就吐啊。我一大师说啊，在吐的当中呢，就从这个身体里面啊吐出一条蛇出来，一条死蛇出来。那么诸位想想看，这条蛇是怎么成就的？啊，一切法因缘生。就是说呢，这个农夫他一生并没有造多大罪业，他本来的果报体是可以成就人道的，但是因为他咒怨，他来生要做蛇， 所以这个作业的力量就引导这个业力啊，变成一个蛇的果报。后来因为他的作业的观念改变了，他放弃这个业力了，所以这个蛇的果报后来终于没有成就。所以这个生命的道理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就是一个业力一个业力，但是业力本身没有方向性的，你造了这个业，这个业如果是个善业，我们只能够说这个善业能够招感安乐的果报啊，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但这个善业的果报是在人间完成，在天上完成，还在畜生道完成，就跟你心中的希望有关系。比如说有一对夫妇，如果在经论上说啊，这两个夫妇感情很好，他们希望来生再相遇啊，那彼此都要作业，我来生要依得到你，你也希望你来生依得到我，那么因为这个作业的关系，他们来生还会相遇。那么当然现在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的期待能够往生净土，往生净土的一个心中的愿力的标准啊，必须要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假设我们只有心求极乐，我们没有愿离娑婆，那么你心中的愿力是两个，你也好要娑婆，也好要极乐，那么好要娑婆的势力是强大的，这个时候临终就容易起颠倒。这就是为什么修习净土的人很多，但是失败的人也是很多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去改造我们心中的愿力。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修观啊，我们跟三界的因缘太深啊，那来生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失败。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修观的理由，就是透过修观啊，来对治对三界的这种爱起的颠倒。好，那么我们再看讲义第十六面。物二是修观方法。那当我们决定要改变我们对三界的爱取啊，应该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能够去改变？好，当然这个心中的爱取啊，是因缘所生法，它能够假借杂染的因缘而生，也就能够假借佛法的清净因缘而消灭。好，那么怎么消灭它呢？我们以下根据天台宗的止观的方法来说明啊。那么智者大师认为说啊，我们在观察生命的真相啊，主要有两个观察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己一的真如观；第二个是己二的因缘观。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智者大师在他的天台止观里面讲到说啊，基本上生命就像一个无穷尽的水流啊，那么这个水流呢，从过去流到现在，也就会从现在流到未来，它是一个无有穷尽的水流。那么我们对这个生命水流的观察呢，应该有两个角度诶，去观察生命的真相。第一个呢，是观察生命的根本啊，就是观察我们还没有流转之前，我们这个生命的本性是什么。好，当然这个说是儒家的思想啊，说是孟子主张我们众生还没有流转之前本性是善。好，那么这个有些人说啊，荀子说是我们的本性是邪恶。好，那我们看看佛法对于众生的本性是什么看法啊，那么就是真如。那么在古德的开示当中呢，他讲一个偈颂呢，来描述真如的修行的内涵。他说是心空如太空，豁然无所住，一真法界中，即照常安住。我们解释一下。那么我们内心的功能是有善跟恶的功能，但是这个善恶的功能是一个因缘所生法。那么这种如梦如幻的因缘的功能把它拨开以后啊，我们看到内心的本性啊，实质上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就是空啊，简单的说就是空，就像太虚空一样，它是如此的开阔而无有少法可得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有少法可得。 那么这种无有少法可得的境界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呢？啊，一真法界中，即照常安住。啊，那么当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心开始观察到我们生命的根本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的生命啊，会从一种个体的生命，比如个体的生命现在是个人啊，可能你是个男人或者女人，那么这个个体的生命是由过去的业力所招感的生命啊，这个体就是你跟我不同，我跟他也不同。那么我们透过因缘性空的智慧啊，把这个如梦如幻的个体生命就拨开来啊，就进入到一种一真法界的境界，就是这种一种整体的生命，一种平等不二的生命。就是你把你的生命回归到原点，我也把我的生命回归到原点，我们发觉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原点是相同的，就是没有对立的，没有我相人相的差异的。那么这样子佛法这样的一个名词案例中，一真法界就是它是一种离诸对待的平等法界，所以叫做一，一就是没有对立的意思。那么在这一真法界当中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照常安住，但是内心的相貌是极静而照了的，在这个一真法界安住。那么为什么强调即照呢？就是说啊，我们虽然修习我空观法空观来熄灭这个因缘所生法，但是不能升起断灭之见。金刚经说啊，修空观的人不能起断灭见，就是你空掉了我们心中的对现前果报的自信值，但是你空掉以后，你那个明了心性的功能不能空掉。金刚经说因无所住，但是要生其心。如果你把这个因缘法空掉了，你那一念心事也空掉了，那你就是有情修成无情，就入断灭见了。所以心性的明了功能是不能断，所断除的是我们心中的执取。好，这个观法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如果诸位研究过天台止观，所谓的圆顿止观或者禅宗的止观，都很强调你对于本性的理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观念呢？就是说啊，如果我们回顾我们过去的生命啊，这个生命的水流，我们会发觉我们在三界实在是流转太久。到底有多久呢？简单的讲就是无始劫以来，也不知道有多久了，谁也不知道多久，但是很久很久了。那么在这整个过去的生命当中啊，我们心平气和的回顾啊，我们造了很多的善业，也造了很多的罪业，那么这些善恶的功能都留在我们心中。现在我们想要成佛的时候啊，开始去处理这些恶业的时候，你发觉啊，这些垃圾的处理不是容易的。那你要说我学佛啊，反正我就是啊，持持戒修修福报，我也不去对治心中的颠倒，也不去消灭心中的罪业，只是跟三宝结结缘，那么你也就不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你真正的在心中修止观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啊，你要去消灭你这个无始劫来所累积的垃圾啊，这件事情不是容易的事情，非常不容易。这个时候你就会有挫折感，而且你就会怀疑说，这个佛法说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件事做得到吗？烦恼真的能够断吗？啊，无量无边的善法能够成就吗？这个时候假设你只是一直在这个现前的果报当中呢，去对峙啊，你就会质疑你对成佛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大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修观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偶尔进入根本观，就所谓的真如三昧。就是说呢，我们刚开始观察身心世界的时候，一定是先看到自己现身的个体生命啊，你看到你现在的色 啊，你的颜色色身，你是一个男人的色身，女人的色身啊，这个四大的一个这个色身的字体啊，来看到自己的受想行识的心识的活动。但是呢，你这个时候呢，你只看到一个粗浅的一个个体生命的因缘，你就是用因缘性空的观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尽是空，把这些如梦如幻的现前的果报啊，把它拨开来。这个时候，你的心会进入到你的生命的最深的根源，就是所谓的清净的明了心性，就是你还没有流转之前的你的本来面目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从一种个体的流转生命进入到一种不生不灭的自信本体以后啊，你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原来这无量无边的烦恼罪业都是外在的因缘而成就的，不是本性如此。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本性是清净的，这个烦恼罪业是后来才有的，这表示消灭烦恼罪业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圆顿止观当中啊，智者大师说啊，你能够进入根本观啊，你把生命回归到原点的时候啊，你从清净心出来的时候，你的心情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再来观世间犹如梦中时，你以前认为这些生命的因缘都是真实的，但是等到你进入到这种根本观出来以后，发现这些都是如梦如幻。如梦如幻的时候啊，就算有烦恼无尽誓愿断，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发这个四弘誓愿啊，你的心就踏实，你觉得这些都这所谓的断除烦恼升起善法都是可以做到的。那凭什么可以做到呢？凭的就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就是这句话做到。所以诸位受菩萨戒的时候要注意哈，所有的菩萨戒都强调一个菩萨戒的戒题是依止你的对本性的圣解，才发出这个四弘誓愿。你如果你的心是一直留在这种流转的枝末的那些人世间的得失善恶，你从来没有把心带回家过，那你发的四弘誓愿一定不够真切，那个对成佛的信心一定是薄弱的。好，所以智者大师他建议我们在修观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观察我们流转的第一个根源是什么，先了解到哦，原来这个水流的源头是清净的，那么这些脏的东西都是在过程当中才加上去的，这个时候就会建立我们一种非常坚定的大乘信心啊，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对成佛的可能性产生了坚定的信心。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根本观，第二个再看因缘观啊，前面的叫做天台的圆顿止观啊，这个叫做次第止观。那么前面是观察生命的根本，这个地方是观察生命的枝末。当然你说观察我们的本来面目啊，这有点超现实啊。那么就是说呢，我们从这个从假入空啊，从因缘所生法而回归到我们的本性的清净啊，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停留三分钟、五分钟或十分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清净的本性啊出来。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接触到我们现前的果报，就开始面对现实。接触果报，当然有些人善业强啊，他这一生的色受想行识啊特别的庄严美妙啊。有些人的过去的善业薄弱，罪业强啊，他今生的色受想行识都比较差啊。当然不管好跟坏，我们都要接受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从清净的本性出来以后啊，开始面对我们今生的因缘，那么应该怎么观呢？啊，那么这当中的因缘当然很多了 啊，我们从净土的角度啊，分成两种，第一个是总相观，第二个是别相观。先看总相观。那么从因缘观当中，它就是一种对立的观法。前面的真如观是离开对待的一真法界，没有善恶，没有染净的对立。那么当然在那种心境当中，也没有所谓的厌离娑婆寻求极乐，那个时候娑婆也不可得，极乐也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啊，内心是安住在一种如的境界。那么当我们从如的境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生的生命是这样子，那过去这个果报体啊，是前生的业力所招感的，不管好不管坏啊，我们只有坦荡的接受。重点是我们来生要怎么办。那么我们对来生的生命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我们选择在三界继续流转，第二个我们选择到净土去。那么这两个当中呢，我们比较在乎的就是那种安乐的果报，就是我们这个五蕴啊，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受啊，这个感受啊，是我们比较在乎的。我们对五蕴当中啊，对这个色身啊的感觉是比较粗的粗显，我们比较注重这个心的感受。好，你说怎么知道呢？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吃榴莲，其实从佛法的因缘观来观察这件事啊，他在乎的不是榴莲，他在乎的是他的心跟榴莲接触的时候啊，榴莲能够给他产生乐受，所以他愿意一次一次的吃榴莲啊，希望这个乐受不断的出现。如果他真的在乎榴莲的话，那么如果他榴莲吃多了，他这个快乐的感受转成痛苦的感受，他就不喜欢吃榴莲。所以我们一个人耗药的是那个乐受，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看你喜欢睡觉，他也不是真正喜欢睡觉，他是喜欢那个他的心跟睡觉接触的时候那个乐受，他希望那个乐受不断的出现啊。所以身为一个有情众生，我们的心一定要有所住，有所住我们喜欢乐受，这个是可以理解。那么我们对于乐受的期待呢，你要观察观察啊，从坚固跟非坚固的观察。也就是说呢，假设我们今天把所修的善业我们回向到娑婆世界，来生做一个大国王大富长者，而这样的乐受呢是无常败坏的。假设我们今天把我们今生的善业投资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乐受是究竟坚固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期待我们生命当中有乐受出现。那么我们这个乐受有两种选择，第一个你选择在三界里面去受用这个乐受，第二个选择你到极乐世界去受用这个乐受。那么这两种乐受呢，有坚固跟非坚固的差别。基本上我们对生命的乐受啊，我们希望它是一劳永逸，因为快乐的感受出现不容易啊，你要积功累德啊，要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要成就一个善法也不容易啊。但是我们期待这个乐受出现的时候，必须不可破坏。但是三界的果报体是无常的，这就是佛陀要我们离开三界的原因之一。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啊，假设我们今天去租一个房子，哎，你住到一个总统套房不错吧，本来你这个地方就是你的皈依处了，但问题是你租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以后啊，这房租到期的时候啊，你就要离开这个总统套房，可能你福报享尽的时候要住到贫民窟去的。就是说三界的果报，为什么佛法不把三界果报安乐的果报列入我们的皈依处呢？因为它无常之苦， 当这个无常力量破坏以后，剩下的是一种失望的痛苦，不安稳性。你住的这个统统套房感觉上很好，但是荣辱千般快乐，无常总是到来。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如果你选择在来生在娑婆世界长寿乐寿啊，这个乐寿就有一些不安稳性，随时有失掉的危机。所以佛法说苦啊，特别强调坏苦，就是说你现在的因缘很不错，身体健康，眷属又对你很好，财富也广大，但是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啊。那么这就是一种不安稳性。好，那么假设我们今天把这个乐受期待到求生到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的安乐啊是不可破坏的，它提供你一个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寿命。你可以成就这个乐受以后啊，一劳永逸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坚固非坚固的理解来做取舍，第二个从障碍非障碍的因缘来取舍。那么前面是约着这个乐受的时间的长短，从时间上来观察，这个是从空间上来观察，就是我们在感受这个乐受的时候呢，有障碍跟非障碍的差别。那么假设我们来生愿意在娑婆世界流转啊，虽然我们今生造了善业啊，那么这些乐受呢有烦恼障、业障、报障。就是说如果你选择在三界里面流转啊，我们也因为今生的布施持戒的善业啊，成就一个安乐的果报。但是我们这一念心跟这些安乐果报接触的时候，有烦恼的活动啊。如果这个五欲的果报是满我们的意，就升起贪的烦恼；如果这个五欲的果报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不满我们意，我们就起嗔心。那么这个贪嗔的烦恼是扰动性的，那么这种扰动的因缘就破坏我们的安乐。诸位都知道，所谓的安乐要以极境相应。那但是不幸的是，贪烦恼嗔烦恼活动的时候是扰动，所以我们在三界受用安乐的果报，他的心情是扰动不安的。这个扰动不安呢，就折损了这个安乐的因缘的力量，有烦恼障，烦恼障碍我们的安乐。第二个业障，我们虽然造了善业，可也造了一些不好的罪业，那么这个业力在我们受用快乐的时候呢，也就会出现很多人事上的障道因缘，那么这些人事的不如意的境界啊，也就破坏了我们的安乐，所以业障。第三个报障，那么我们虽然是做一个大国王大富长者，但是这个果报体啊有老病死，特别是这个国王也要生病，那么这个病痛出现的时候，你要享受五欲的快乐也会形成障碍。所以这个果报体它本身的老病死也障碍我们的安乐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对三界还是如此的爱取啊，那么你事实上我们好不容易积功累德，在三界里面得到的快乐的感受是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愿意把今生所修的善业啊，把它投资到或者说是回向到净土去，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身心的果报呢，是法身德、波罗德、解脱德相应的。第一个，它法身德呢，它的果报体不是业报身，是一种清净法身相应的益身身，所以极乐世界的果报体没有老病死的问题，你在极乐世界不会老，你的色身是永远保持清净庄严。第二个，你极乐世界你一生当中没有病痛。第三个，没有死亡的恐惧，它是法身德相应。第二个，波罗德，那么极乐世界的环境呢，因为清净庄严，经常的听闻佛法，所以它也就没有所谓的烦恼的干扰，这叫波罗德，他的心永远保持明了极静。 就是你在极乐世界啊，你会产生乐受，但在这个乐受呢是明了极尽相应的。第三个是解脱德，那么极乐世界没有这种人世的障碍的因缘，没有这个业障。好，那么这就也说明啊，我们在极乐世界受用果报体啊，它是没有这个烦恼障、业障、报障的因缘。这个我们生命的目的啊，这个地方很重要。其实我们生命的目的不是赚钱，也不是追求健康，也不是追求长寿，这都不是。如果你把生命规划到这个，你就错了。生命的目的是要离苦得乐。如果你健康你不快乐又有何用？你赚到的钱你不快乐又有何用？我们真正 care 的是我们心中的乐受。但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我们选择在娑婆世界受用这个乐受，第二个我们选择到极乐世界受用这个乐受。那么娑婆世界的乐受啊，就有烦恼障、业障、报障的问题。就在这个经典上讲出一个譬喻说啊，三界的果报的乐受啊，譬如美食夹杂毒药，初虽美味，终成大患。它虽然是一个甜美的食物，但是这当中有三种毒药：烦恼障、业障、报障。你把这个食物吃下去以后，你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好，所以我们从前面的清净心的因缘当中出来啊，我们开始去观察我们的生命有两个选择啊。第一个，我们来生能够在娑婆世界继续流转，那么去享受娑婆世界的乐受，或者我们来生啊，真正的求生净土，去享受极乐世界的乐受。那么这世间的乐受有坚固非坚固跟障碍非障碍的差别，那么我们应该要从这当中来做出正确的抉择。好，那么这是一个总相观。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